欢迎收听九霄电台黑胶对谈，有待主持。我知道蒙古族就是这个民族有很多非常朴实但同时也非常高深的那种哲学性的在民间流传的那些类似像诗歌还有像史诗都是很具有哲理的那些语句哈、可能也在你的用蒙古语来创作这个歌词的时候你也会借用一些蒙古的这种传统的流传很久的语言来写。无言地好像听着就很有哲学性。
对，无言地其实刚开始就是其实乌虎库嘎斯刚开始这个其实起名之前我也跟就田克斯老师也去讨论嘛，因为他也有另外一个视角，因为他的视角很他的这个范围更多，也是他也是读了很多哲学很多很多他懂得也很多。我觉得我首先我个人的视角再配上一个更另外一个视角一起去，然后他给的建议就是这个歌名是比较合适，然后正好跟这个歌的意义也比较相似嘛。
这也是你拿的马头琴啊。亮色，像轮廓一样，或者是像水面的一些反光。那个音乐确实给了一种很强的画面感。张放松，然后高低，然后感觉现在感觉像在漂流在外空了，像在太空里边一样。
晕了，确实是这个对的，晕
了。听你们的音乐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你 在听别的音乐的时候是没有的，因为它有很多熟悉的东西，然后有很多陌生的东西给它结合在一起。
嗯，
语言是陌生的，但感觉我好像又能听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那个，每一个乐手的在里面，比方贝斯的几个转变的那个律动的演奏，也是都是神来之笔。那个 Fender Rhodes 这个音色。是很时髦的一个，
是，
但是又很复古。
对，
在七十年代的那个爵士乐里边的一种革新，因为那个时候，比方说像Chick Corea 啊、Herbie Hancock 他们用 Fender Rhodes 来表现一种太空、未来和这种迷幻的感觉啊。
我觉得就是Fender Rhodes 弹的一些这个音色的表现，就是很现代或者是未来这个。然后正好就是这张我们乐队里边体现的东西也是，它是比如说它负责好多这个传统的马头琴啊、Top Shot 呀，就是就是用这些乐器去演奏很传统的一些东西啊，就是然后我就上面我俩编曲的思路也是这样，就是拿这个 Fender Rhodes 的这个电钢的音色或者是某些合成器的音色，把它俩一结合，就是又也有这个里边传统啊一些东西，也有合成器和 New Soul 就是Fender Rhodes 这种演奏形式，就是表达一个现代呀、或者是未来，就是结合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就想象，如果火星上也有一个蒙古族，可能就是你们这样的音乐。
谢谢。
你们最近刚马上要发一个新的 EP，
对，
这张 EP 是用了多长时间来创作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之前演出的时候就已经演的一些曲目，但是那时候不能说是完全的编曲，那时候是可能是有一个底子，然后拿着，因为我们当时是要演出，但是已经有一张成型的专辑，额外可能拿出了一些我以前的歌也好，或者一些民歌民间的旋律，然后改了一下，然后我们简单做了几个段子。当时我们新的吉他手的加入，我们Superday 我们几个人三个人一起当时在一个那个排练室里，然后就是吉他出一些 riff 啊，鼓贝斯他也弹贝斯，然后出一些 riff， 就简单的做了个底子嘛，然后拿着这个其实就演了一圈，算是欧洲呀还有一些地方。演完了之后回来之后就是说这次反正就是说那我们把这些东西做精致一点嘛，因为我们其实追求的东西还是希望它更加的完整度高一些，因为竟然上一张已经是很投入的做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也没有想到的一个状态吧，其实也是其实说实话磨了挺久的打磨，这个打磨是其实我认为很多创作也好，其实就是每一天你对他的感觉都会发生变化。其实我们有一点好，就是我俩性格其实是挺就是说互相挺怎么说呢，就是编曲的过程还是枯燥我们也能熬，反正因为其实是说实话这个东西没有随随便便就可以说那种，你真的是我们对每一个音色每一个东西都是一个在尝试，我们换了可能一个音色上纠结可能是一周两周就很正常，就一直在改，然后
做完了然后第二天听了又不对了又改，
对，我们其实是改了无数次，然后最后可能也许又回来，就是你比如说你不尝试你不会知道的，所以很多人看到可能觉得很容易就或者很容易就能出，但是其实是每一个细节都是根据，因为我们有一些电子音乐的逻辑，再加上乐队的逻辑，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听一些额外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民间思路，就我觉得这几个东西都得需要一个结合，是不是说很容易就有，而且灵感这种东西不是随随便便或者随时都有的，我们可能今天就那么一个 riff 就有了，别的怎么加都加不进去，有这种情况卡在那儿，那我们怎么办，就放呗，那比如说第二我们尝试换别的歌然后怎么样，我们其实一直比如说这张专辑光同性的这张专辑改了第一版出来大概的思路是改完前前后有5到6回全部一轮的改，就是基本上有了，然后包括一个段子，就比如说他的 EP 可能 每一首歌的 EP 估计就得有个七八十遍是没问题的，轻巧的，就一直在改。
嗯，
包括我那些所有的碎片的鼓都是一个一个去剪。
嗯、这个 EP 叫什么、
？EP 叫 Dapki，
嗯
，Dapki，
嗯
，Dapki 其实就是奔跑的意思。
嗯，
因为其实这个 EP 首先刚开始这已经有了四首歌，刚开始这四首歌我们其实也是。也是前期有个底子，我们也前期来来回回也编了多长时间，挺长时间了一个 EP、
嗯。
然后刚开始这四首歌其实都偏快，
嗯，
然后就都就是我们刚开始发给天克斯老师，也是他也是听完之后觉得，你们中间要不尝试加个安静的，或者把它中间停顿一下或者怎么样。然后但是我们想硬去加吧，好像也不是是试了一下，好像也。
嗯
感觉挺刻意的，就要不我们把这个想法留给下一张专辑之类的。
嗯、
然后当时就说，那我们就保持现在这个状态，
嗯、
就这四首歌就这样、
嗯。
现场演奏感更强，比、
嗯、
同行的人更加激烈了。
嗯、
其实这张、
嗯，
因为我们现场演过嘛，方式、
嗯，
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创作的时候考虑到那些部分了，
嗯、
然后再去创作，然后给也演奏的空间更多了，反而，然后，后来就说那这张专辑那挺像一个奔跑的过程、
嗯、
那本来这个里边的第一首歌第二首很多都表达的是跟旅途有关、
嗯、
跟这个过程有关、
嗯、
比如说演出现场有关、
嗯、
那我们就说那比如说同行的人是我们用爱找到了一个彼此的连接，那这张其实我们算是一个欢聚也是一个奔跑的路程嘛、
嗯、
那你就算找到彼此那也得你得往前还得该冲冲啊、
嗯、
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这四首歌也是一个从一个小跑到一个快跑慢跑然后再到最后的一个释放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嗯 嗯, 嗯, 嗯第一首歌叫
Mirror Age。
嗯
Mirror Age 就是远方幻影，其实是最早它其实是这个意思，这也是跟这个中间的长调有关系、
嗯、
中间的这个长调它本身就叫远方的幻影，蒙语直翻就是远方的幻影、
嗯、
这个是我Zam里边我也唱过这个长调、
嗯、
因为这个长调很有意义对我们来说、
嗯、
就是首先这个长调就在 Enigma 那个、
嗯、
他们的那个时期这个长调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他们发现了这个长调、
嗯、
然后这个长调就是很旋律感特别，然后他们用其实是那时候是我觉得一个突破、
嗯、
我认为它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突破是什么呢、
嗯、
就是说九十年代那会儿他们用 New Age 的方式打破了这个长调的思路，因为长调摩托长调现在伴奏大部分都是就是在一个正拍里伴奏、
嗯、
其实长调本来它不是一个正拍音乐、
嗯、
它其实很复合、
嗯、
你要真用去那个怎么说呢，用这种学术、
嗯、
就是体现学术的人去分析的话、
嗯、
它不是一个在正里出现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但是很伴奏不了，民间的人跟着感觉走、
嗯、
所有人都是、嗯、其实我觉得长调音乐也还好，也还有这个马头琴很早期的都是比较自由的，其实跟爵士的理念其实是挺像的，就是大家都是一个自由的状态，就我找你、
嗯、
你找我的一个状态、
嗯、
啊，就是我俩互相，但是他又不是像那种他们哇一直给 solo 的那种的一个即兴吧、
嗯、
就是他相对也一个稳定的一个框架里面去找，所以说我觉得那是一个突破嘛，然后我觉得正好这个远方幻影这个概念也很好，因为远方幻影这个长调 Enigma 那首歌
嗯
到现在很多的那种走秀、
嗯、
还在用这首歌来去、
嗯、
经典，没有人去改、
嗯、
没有人很多版本啊、
嗯、
remix 版本、
嗯、
我没听到过超越它的、
嗯、
因为很多人没找到它的核心的创作价值、
嗯、
就是它的真正的概念不是这在于你用什么样的一个点儿古典去破它、
嗯、
而是它当时就是很随意的唱的、
嗯、
就是它就是比如说西方人听到这个蒙古音乐的那种第一个感觉感受，它没有用它的旋律或者一个那个律动来去分析它、
嗯、
而是你、哦、把它当成采样，我就原版不动的放，但是我的鼓该走我的、
嗯、
就你唱你的、
嗯、
就没有打破它也没有打破我，就是这是一个彼此特别尊重的一个平等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其实这跟我们的创作理念也很像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音乐做出来是一个平等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我们就是跟 外面的也好，跟世界的也好，很多的这种状态，就是说大家找到一个彼此，就是你就感受就好、
嗯、
我们的这个能量你能感受到、
嗯、
那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共鸣、
嗯、
那我们就一起的啊，产生不了那也没有办法，那不可能每个人能量都能匹配嘛、
嗯、
所以这个就是，然后这个我觉得 Enigma 这个对我的意义反正也在那，然后对乐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也是一个带着我们的东西怎么样去冲出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认为这个90年代这个一个核心以及这个创造的这些东西，我们要继续怎么样用我们的新的方式去再去改变它，
嗯，
这个感觉去。
我昨天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中间出现这个长调的时候，非常惊艳啊！我说这个又来了，
又来，
但是来的特别有意思啊，因为跟我听 Enigma 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出现，
是是。
然后呢，又是很熟悉的一个感觉，因为这个可能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首蒙古族音乐了，
对，可以这么说，
是吧？
全世界认知范围内确实是。
嗯，
太经典了，
是经典嘛，
我们来听听哪儿巴尔的版本。这个段落的出现是你的神来之笔呢，还是说你是为了这个这个长调而写的这个作品？
其实怎么说呢，这个歌其实刚就是前面是后写的，其实反而前面是后写的，
是
长调确实是本身就有的，因为这个最开始这个感觉也是说最早做这个的时候，其实就是也是一个我们在一个找，就在一个鼓的 beats 里边在找，然后找的时候我说这个长调很合适，那会儿其实是专门那会儿是其实体现长调的这个歌，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它完整度上来说，我们要靠近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属性的话，那必须得怎么样能够打破它只是一个长调的一个感觉。
我们在 Enigma 里边听到的那个版本，
对，
它是采样的，
对，它是采样的，
而且是个女生，
对，女生，
你能感觉到确实很长，
对对对，
它很悠扬的那种感觉，
是悠扬的，对，
但你在这里面唱的那个感觉，而且就你说的，第一次我意识到它不是在一个正牌里边进的那个感觉，就会有那个不同的律动的效果，很奇妙的，就是一个熟悉的歌，然后给你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觉。